最后呢，当然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报给父亲说，他的儿子就是约瑟已经做了宰相，但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冰凉。你想多少年了，你不要再搅动他了。他的心老早已经死了，像水止水一样，他觉得没有希望。拉结是绝对不会从坟墓里面起来的。那么约瑟如果真的被野兽撕碎了，那么和拉结是同样的遭遇。所以弟兄姊妹，他的心老早就死掉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还说约瑟还在，所以圣经说身心里冰凉。但是呢，他那个时候看见什么？看见这个从埃及来的车辆，哎，他才想起，哦，我的儿子果然做了宰相。所以这个时候他慢慢慢慢才醒过来。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呢，神在复活里面就把什么，就把 约瑟还给雅各，还有呢便雅悯也还给了他。所以便雅悯呢是12个儿子里面最小的一个，那么当然也可以晓得他的心呢是和他父亲的心相连。好，那么等到这个雅各晚年的时候，到了下到埃及以后，那么他就替，就是他就为他们所有儿子祝福。所以现在呢，我们翻到创世纪第49章，创世纪第49章第27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这个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了。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这个便雅悯是老妖，而且又是他父亲所爱的，你怎么不会想到他的个性是强悍？而且你看得出来吗？他是个撕裂的狼，所以证明说，你看见吗？他有的时候是表现是很残忍的，早晨要吃，晚上要分。而且分以前呢，是一定是夺过来的，然后呢，吃的时候一定是抓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人是用强，这个人是好战，这个人好斗。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谁的性格呢？便雅悯的性格。那么等他老父亲讲他将来的时候，你要问将来便雅悯的前途，这个支派前途什么样的前途呢？他就是一匹狼，他就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完全叫我们糊涂了。那一直等到我们读旧约，一直等到我们读的便雅悯的故事，我们才慢慢慢慢的明白过来。原来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最会打仗的，我们讲属灵征战不是吗？他最会打，天然他只会斗。我们知道说征战要得胜，当然要斗性很强才对，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呢？不是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12个支派里面，你看有一个支派比什么人都强，比什么人自主性都强，独立性都强，而且呢，只要他在，别的支派就没有平安了。因为什么呢？他要抢，他要夺，他要撕，他要掠，而他是一匹狼，他总是看见别人流血。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性格，所以他是个好战的性格。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12个支派的故事的话，那最会打仗的没有疑问的应该要算谁呢？应该要算便雅悯。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有26000个军队，那么多人，但里面最少有700个是精兵特种部队。这个700个精兵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个个都是左手便利的。你知道圣经里面右手代表能力，左手代表什么？代表技巧。所以这些人是非常有技巧的。他们甩石头，用机旋甩石头的时候，圣经说毫发不差，意思就是百发百中。那么不要忘记了，这里不止有人会打仗，而且善勇敢善战，不光善战，而且还有谋略，而且不仅有谋略，而且还有技巧。你看见不光是能力，他还有技巧。有700个精兵，你只要把这个700个精兵摆在那里，可以说无往不胜，可以说无战不胜，可以说这个必定是个常胜的将军。为什么？因为便雅悯是右手之子，能力他有，他又是左手便利的。你看他左右开弓，你看见右手给他能力，左手给他智慧。许多时候我们有智慧，我们 know how 但是没有能力。许多时候我们有能力，我们没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个技巧，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在便雅悯身上呢，他不只有右手，他也有左手，因为便雅悯叫做我右手之子，但是他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你能想象呢，他一定在整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叫别人吃尽苦头。那么便雅悯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这个他的老父亲想到将来便雅悯的前途的时候，如果你读整个的旧约的圣经，讲到那个好战的情形，后来好战的经过，那么你一定要承认这个预言是完全应验的。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上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稍微多看一点他的历史。那么我们要看他历史，我们就看到后来便雅悯支派好了。那便雅悯支派跟其他支派一样，都是出埃及，都是进迦南，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有两个我这今天讲的比上一次要稍微快一点，因为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更深入的话，应该调上个礼拜我们不是给大家一个录音带吗？因为那里面比较细一点，今天就等于有些地方把它只把那个事实点出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不仔细去读它了。那如果大家回去仔细读民数记26章，那你就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以色列中有多少人20岁以上，多少人可以打仗？但是不要忘记啊，这第一次在民数记刚开始也有数点，那一次数点因为他们刚刚出埃及嘛，所以你为什么数点？你就是看有多少人可以打仗。所以20岁以上的大概加起来有60多万。那么这样的话，你知道便雅悯支派有多少人，马拿西有多少人，你大概就知道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的数点。那第二次数点，你发现跟第一次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第二次现在要进迦南了，进迦南做什么呢？进迦南就要分产业了。所以现在数点的目的不光问说有多少人可以打仗，现在还要问说我们怎么把产业分给他们。那产业分给他们，第一你要告诉我便雅悯有几个儿子，有几个儿子就有几个家族，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便雅悯有几个家族，那么就把名字就点出来了。所以你读的结果很清楚呢，是5个家族他们就进去了。那我们读圣经下来都是马马虎虎就算了，糊里糊涂就多过了，因为上面都是名字嘛，所以5个家族你管它5个、10个、100个都对我没有关系。但是呢，会读圣经的你就读出毛，就读出这个，就读出道理出来了。你慢慢的发现说，这个到底这个5个家族，这个5个儿子是不是全部便雅悯的儿子？是不是？不是的。那么你怎么知道呢？那么好了，所以你要去找，找到这个创世纪46章，哎，你才慢慢才发现说，在那里告诉我便雅悯有10个儿子。如果便雅悯10个儿子进迦南的话，应该10个家族都要分到财产的。那么稀不稀奇？便雅悯和其他的支派一同出埃及，但是等到进迦南的时候，有一半不见了，有5个家族不见了，只有5个家族得到那个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失落的便雅悯支派到哪里去？怎么会不见的？好，我们先姑且暂时不管他怎么不见，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终于只剩下半个支派进迦南，那么你应该很珍惜这个，很珍惜，对不对？你看别人都是有多少个儿子，有多少支派，有多少个人进去，你看见吗？只有便雅悯支派，你看见说本来有10个家族的，现在只有5个家族。所以现在如果5个家族进去，你应该比别人更珍惜，对不对？你想想看，走在那条旷野的路上，12个支派，便雅悯支派感觉最重，因为他本来就生在迦南美地，他现在是回家的，明白吗？所以如果说要进迦南的心情，没有一个支派比便雅悯支派更重更浓了。所以现在呢，10个家族进不去，5个家族也很好，5个家族我应该很珍惜神所给我，对不对呢？所以这个就应该是他们好好的珍惜他们就好。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就是因着他的脾气，就是因着他的性情，就是因着好斗， 就是一刷自助，你看总是跟别人合不起来。你看见说这个卞亚敏没有办法跟别人合群的，没办法跟别人在一起。他要么就是给人看，就要么就是他把别人就打倒了。但是你难怪他，他有资源，他有右手有左手嘛，所以右手有能力，左手有技巧，所以就着打仗来说，没有人能打得过他，没有人能争过你。辩论也辩不过他，他这个学这个知识可以说真是口才辩机，你一点拿他都没有办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特别在以色列全家最大的难处是谁呢？就是便雅悯啊。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神对大卫怎么说的？他说大神，这个大卫要替神建造圣殿，神说不是你，为什么不是你呢？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你看见没？因为只有平安的时候，和平的时候才建造嘛。罗马帝国能够建造罗马，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罗马有200年的和平时期。那同样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他也有和平，这个现在呢，所以神说只有平安的时候才可以建造。那么所罗门什么意思？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那个他可以建造。到了所罗门，一直征战都过去，这个由于大卫南征北讨，那么现在不需要征战，所以因为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这什么意思？这就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我们伤了多少的人，我们不小心伤了这个人，不小心伤那个人，那么教会怎么建造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难了，这个和我们的个性有关系。我们的个性就是好斗，个性就是好胜，个性呢就是不能合群。所以你不知道我们有多不合群，就怎么。所以今天我们讲教会的建造最大难处在哪？不是道理，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最大难处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能够和人合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看到吗？他是最跟别人不一样的。好，那么应该好自为之，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他又演上一场的悲剧。那这个悲剧在哪里记录呢？在士师记记录。那讲到全本圣经，士师记是一本，当然我们不能，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对不对？但是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这谁讲的？这是斯伯克讲的。他每次读士师记啊，就是快快的读，读完了以后，他恨不得找个地方能够洗个澡，把所有那里面有东西把它洗掉。因为你想想看，你别的不讲嘛，你只要读参孙的故事就够了，对不对？但参孙那个故事是最卖座，你要拍电影，一定很多是霸王和什么什么什么鸡啊什么，这个一定是这样，那最受人欢迎的。你讲到这个参孙跟大力拉，这个很有情节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你看有的地方根本没办法读的，是不是？所以你如果都四十几刀，哎呀不得了，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里面都是惨不忍睹的。但是你怎么，那我们要问这个四十几怎么收拾，四十几怎么结尾的？结尾在哪里？结尾在便雅悯的悲剧上。然后从19章开始，圣经说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等到讲完这个故事以后，那是以色列没有王，然后呢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讲到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指的任性，那个性格就是指着什么？就是这边要你说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丈夫任性，妻子一点办法没有；一个妻子任性，丈夫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感谢主啊，你神还是会做啊，明白吗？我们先把事实讲，我们先把故事讲。所以当你真的讲到便雅悯的故事，那么士师记后来怎么悲剧怎么演的呢？很简单，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便雅悯地啊，有一个像京城一样叫基比亚，就像耶路撒冷一样，对不对？那基比亚应该代表什么？代表整个便雅悯地的最大的精华，那所有的精兵都从那里出来，700个这个左手便利都是从那里出来，叫基比亚。基是基，基是基本的基，比是比赛的亚，是亚洲的亚。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基比亚是一个应该是最能代表便雅悯支派，对不对？但你羞耻在这里。你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基比亚居然和索多玛是一模一样的。索多玛有道理是个外邦的城，基比亚不要忘记是在迦南美地的一座城，怎么会有这种，怎么可能呢？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老人，他就收容了一个人，一个过路的人跟他的妾， 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就收留他过夜。到了过夜的时候，半夜匪徒就包围房子，就要骚扰他们。那么